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上一次的节目时间跟大家查考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全章。路加在这一章里面所记载的是包括主耶稣差遣七十个人出去传扬神的道，后来他们欢欢喜喜地回来报告他们的工作，之后有一个律法师用怎样承受永生这个问题来试探主耶稣，主耶稣便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回答他的问题。马大跟玛利亚接待主耶稣到他们的家中做客，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就是安静地听主的道，而马大却是因为吃好的事而忙碌。主耶稣称赞玛利亚做了上好的选择。今天要跟大家查考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三十六节。现在就请听我把这一段的圣经读一遍。这里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两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想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见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没有人点灯放在地银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读完了，现在就要讲解这一段圣经的内容。首先，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一段的经文是关于祷告。那一天，当耶稣祷告完了，他的门徒就来请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门徒想学会祷告，是因为他们常常看见和听见主耶稣祷告。通常主耶稣都是独自一人找个安静的地方去祷告，门徒常跟他一起，是必定有机会听到他的祷告，所以呢，他们也渴望能够像耶稣那样。 我们的主现今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不过虽然有他为我们代求，我们也应该学习祷告。我们也要像门徒那样谦卑地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门徒不是想知道祷告的方法，而是他们要像耶稣那样的祷告。有许多人都误解了祷告的意义，他们以为祷告要有方法，按照那个方法就能得到所求的。方法是死的，我们祷告不必按照某一个形式，祷告并没有规定的形式和方法。现在会众在敬拜中一起诵读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事实上主并没有硬性的规定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照着这一种的方式。主耶稣只是接着里面的内容，让门徒们知道祷告应该包括哪几方面，但是后世的人却把它称为主导文，并且在敬拜聚会当中一起背诵。在第二节，耶稣对门徒说，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祷告的第一部分乃是敬拜，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乃是天上的神，我们的神充满了荣耀，他是尊贵的，配受我们对他的敬拜，所以我们愿意世人都尊崇他神圣的名字，也盼望他的国度来到，并且他的旨意得以成就。我们的祷告是向尊荣的神发出的，所以不要随意说话，也就是说不要口是心非。我们要用心灵去祷告，正如约翰所说的，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有一些人喜欢用漂亮的话语来称颂神，但是他们的话却不是出于真心，这样的敬拜神是不会接纳的。祷告的第二部分是为肉体的需要，这里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我们的神不单单供应我们属灵方面的需要，就是在肉体方面他也会照顾。我们可以为着生活上的缺乏而求神。我知道有一些的基督徒不敢在祷告中这样的求神，他们恐怕别人会因此认为他们是不属灵。其实我们用不着害怕，我们的神体恤和顾念我们各方面的需要。第三部分是求赦免，这里说赦免我们的罪，罪将我们与神分开，所以要小心，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要求主光照我们，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没有。有时候我们明知自己犯了罪却不肯承认，你以为主耶稣不晓得吗？当罪还没有除去的时候，我们与主的交通就受到拦阻，正如一条的水管，如果里面那些脏东西没有排出来，那么水就会受到拦阻，不能够畅通的流动。我们求主监察，求主光照，有犯错的话就向主承认，并且诚心求主赦免。要知道罪的影响是十分大的，它使我们不敢见主的面，渐渐使我们离开主。要是我们每一次都能够求主监察，并且承认自己的罪，那么撒旦魔鬼就没有机会可乘了。 我们一方面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另外一方面却要赦免得罪我们的人。有时候我们犯了错，就恳切地求主赦免，但是对于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却无动于衷，不肯原谅他们。这种的行为是十分自私的。我们虽然不配，但是神却是饶恕我们，赦免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肯原谅和宽恕别人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32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最后的一部分是求帮助。这里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没有人希望会遇见试探，但这有可能吗？就算是属主的人也不会例外。在我们的生活中会遇见许多的试探。主耶稣教导门徒这样祷告，其实他的意思是，不是叫我们不会遇见试探，而是叫我们不会在试探中失败。所以下一句话就是，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会遭遇患难，并且陷入试探当中，但是我们求主施恩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失脚和被试探所胜。每当我们跟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背诵主导文的时候，要思想里面的意思，并且要用心灵去祷告，不然主导文就会变得公式化和毫无意义了。在主导文之后，主耶稣又教导门徒祷告应当有的态度。我们若没有需要的话，就不会去求别人帮助。同样的，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就会祈求神为我们解决。我们祷告的态度必定要诚恳和真实，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试问，谁会答应那些没有诚意的请求呢？不过，也许你会问，为什么我所求的迟迟没有得到应允呢？难道神没有听见我的呼求吗？事实上，神十分的乐意听我们的祈求，他也乐意施恩给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试问哪个父亲不会将最好的给自己的儿女呢？我们祷告不蒙应允，问题不是在神的方面，而是出在我们身上。我们往往只看表面，而忽略了事情的背后，所以我们所求的都很表面化。我们以为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于是向神祈求。事实上，神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所需要的，于是他就没有把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我们的天父要把最适合和最好的赐给我们，所以当你的祷告迟迟没有蒙应允的时候，不要焦急，也不要失望和埋怨神。神会按照他的时间和他的心意赐给我们，我们要用信心等候并接受他的恩典。接下来我们要看第14-22节，耶稣从一个哑巴身上把鬼赶出来，于是那个哑巴就能说话。但是当中有一些人看见这事，却是评论主，他们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布把鬼赶出来的。事实摆在眼前，主耶稣的确行了一件神迹，但是他们不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就重伤耶稣，说他的能力是从鬼王那里来的。第21节所说的壮士是指着撒旦说的， 不错，撒旦附在那个人的身上，这证明他是有力量的。但是有一个比他更壮的，那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他有能力把鬼赶出去。所以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大能，不然的话会因为邪灵的能力而惧怕。有一些人敬拜鬼神，其实他们心里充满了惧怕，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所拜的。但是我们相信神，心中却满了平安和喜乐。我们知道所信的神要为我们带来光明和慈爱，使我们行走在正路上。在第24节到第26节里面，主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说到巫鬼附在一个人身上，后来巫鬼离开了，但是不久巫鬼又回来了，发现这个人已经修饰好，正如一间房子经过打扫之后很干净。于是那个巫鬼就去另外带了七个比他自己更恶的鬼进去，那人的境况比从前就更不好了。主耶稣说到这样的一个比喻，是说明单单是改变是不能阻止巫鬼进入人的生命，除非是重生才能够阻止他。正如以色列人那样，他们接受了施洗约翰的信息而悔改，就像那个人经过修饰之后干净了。可惜的是，他们没有接受主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他们拒绝主，于是他们的境况比从前更坏。除非他们愿意接受主，不然他们是不会有能力对付罪恶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第29节到第32节，主耶稣很不客气地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原因是他们只要看神迹，他们以为眼所看见的才是真实的，正如他们看见主行神迹才相信他，甚至于跟随他，要听他的教训和求他的医治。请看第30节，这里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神使约拿在渔夫当中经过三天三夜之后，才从黑暗中得以重见光明。约拿的经历预表了基督的死和复活。尼尼微人看见发生在约拿身上的事，就悔改归向神。但是以色列人却比尼尼微人还心硬，他们不肯接受主做他们的弥赛亚，同时也不肯悔改。最后要讲解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1章33节到36节，主耶稣为他们讲解灯的作用，灯能够发出亮光，而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就是这光。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他要照亮世人。主耶稣为我们带来希望，使人因他的缘故得着生命。可是人对他的反应又怎么样呢？瞎眼的人对光一点也没有反应，这就是世人的境况。他们正像瞎了眼的人看不见主，事实上他们的眼睛并没有瞎，只是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没有看见主的光，并不表示主的光不存在，而是他们看不见。我们现在来一同祷告。主啊，我们向你感恩，我们谢谢您把路加福音第11章这宝贝的真理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光，你让我们活在你的光中，天天与你同行， 为你做光的见证人，除去我们心中任何的黑暗，不给撒旦魔鬼留一点的地步。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你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度里面。主耶稣，你的仆人也特别为每一位听众朋友祷告，让他们每一次都有机会听到，不至于漏掉一次，不但他们自己得到益处，而且去跟别人分享你圣经的真道。主啊，感谢你，求你赐福这一个广播的工作，在每一次播出去的时候，这个节目都能够使许许多多的人听到你自己的真道。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愿你继续恩待每一个节目，做节目的人以及听着福音广播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如果你在信仰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是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祷，或者是你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你有美好的见证要跟我分享，我欢迎你来信。好，再会，愿主与你同在，阿们。